想象一下这个有点惊悚的场景，你正悠闲地走在街上，突然你的手机震了一下，是一条短信，但不是你朋友发的，是你放在家里的电脑发来的。
哎，这听起来就不太妙啊。
绝对的，他告诉你啊，他刚刚在后台自动分析了几十个关于那个内容变现的短视频，觉得投资回报率极高，于是毫不犹豫地花了近3000美元帮你报名了一个打造个人品牌的大师班。
哇，全自动割韭菜了，属于是。
对，又或者更离谱一点，昨晚你熟睡的时候，你的电脑通过 SSH，也就是直接绕过所有用户界面，拿到了你设备的底层远程控制权，悄悄潜入你放在卧室的 notebook。
然后呢，他干嘛了？
它自动把音量调到最大，只为了强行把你叫醒。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现象，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度探讨的核心。
哎，确实，这听起来像某种赛博朋克惊悚片的开头。但如果你去看看过去这几个月顶尖开发者们在捣鼓的东西，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正在面对的现实。我们正在见证一种全新的计算模式诞生。
没错，我们要聊聊这场正在全球爆发的 AI 个人代理，也就是 AI agents 的革命。事情的导火索其实非常个人化，源于一个叫 Peter Steinberger 的开发者。Peter 在卖掉自己的公司后沉寂了几年，最近为了好玩，他直接黑进了 WhatsApp 的网页协议，顺手造出了一个现象级的开源 AI 代理项目。
我记得这个项目最初叫 Claudebot，对吧？
对对对，结果因为太火爆，Anthropic 的法务直接找上门，提出了商标警告。你猜怎么着？Peter 一个人在卧室里敲了不到一个小时的键盘，就把整个项目全网更名成了 Mobot。
这里真正令人着迷的是，大公司为了改个名字，可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开无数个会，甚至花几百万美元咨询费。
确实。
而现在，一个掌握了 AI 工具的超级个体，1小时就能完成这种敏捷转身。但这仅仅是表象，Mobot 真正具有破坏性的地方在于它运行的位置。它直接接入了操作系统的命令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LI。
等等，这就是让我有点困惑的地方。大家都在吹捧这个命令行接入，但它比我们平时用的那种漂亮的图形界面到底牛在哪里？不就是把点击按钮变成了输入代码吗？
差别巨大。你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平时用图形界面点按钮，就像是你去餐厅吃饭，通过服务员帮你点菜，服务员就是那个图形界面。
嗯，很直观。
而 AI 掌握了命令行，就相当于 AI 直接走进了厨房，拿起了菜刀自己做饭。它不再需要那些为人设计的按钮和菜单了，它直接用计算机的模源和底层操作系统对话。
哇哦！所以它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了。
没错，这绝不仅仅是一次软件版本的升级，这是对人机交互底层逻辑的彻底重构。
我懂了，相当于 AI 摘掉了翻译耳机，直接用母语在系统里狂奔，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实世界会产生那么疯狂的连锁反应。你可能记得本世纪初的那个Napster 时刻。
哦，对，那个疯狂下载盗版音乐的年代。
没错。当时大家为了能下盗版音乐，疯狂购买便宜的 PC，在客厅里组装粗糙的媒体中心。而现在，我们在重演这一幕，因为 Motbot 的爆火，芝加哥、印第安纳波里斯等地的 Mac Mini 竟然直接脱销了，
真的假的？直接卖空了。
卖空了，大家都在疯狂扫货，就是为了在本地跑一个完全属于自己，不需要看大厂脸色的 AI 代理。
这个 Napster 的类比非常精准，就像当年人们想要属于自己的音乐库一样，现在的极客们想要的是不被审查、不受巨头限制的本地计算能力。不过，如果你把视角拉高，这背后有一个更深层面的经济博弈。
怎么说？
当无数个普通人开始在本地高频使用 AI 代理时，这股力量正在彻底重塑全球的算力格局。
哎，我一直以为 AI 算力的瓶颈是电力。我们这几个月不是天天听到新闻说，巨头们建的那些庞大云端数据中心快把美国的电网吸干了吗？
是的，电力确实是个问题。
那既然大家都买了 Mac Mini 在本地跑 AI，这不就绕过了云端数据中心吗？为什么还会影响全球算力格局？
它确实绕过了云端，但这把压力直接转移到了芯片的制造端。 过去一年，科技界的焦虑主要集中在训练模型上，巨头们需要海量的芯片让 AI 变聪明。
但本地 AI 代理的爆发证明了真正的无底洞在于推理，也就是 AI 实际干活的过程。你的代理24小时不断地为你分析数据、规划日程，它消耗的计算量是惊人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致命瓶颈变成了台积电。
为什么是台积电？他们不是全世界最赚钱的代工厂吗？有需求就建厂造芯片啊，砸钱不行吗？
逻辑在于风险分担，你知道吧？电网虽然有监管障碍，但只要你出了起电价，总有人愿意建发电厂。而台积电要新建一座先进制程的晶圆厂，可能需要砸下500亿美元。
哇哦，500亿！
对，还要花3-4年的时间。如果这股本地 AI 热潮只是个泡沫，几年后泡沫破裂，台积电就要独自咽下这500亿美元的坏账。
那风险确实太大了。
作为制造商，他们绝不愿意为了科技巨头或是极客们的狂热去承担这种毁灭性的风险。所以，为了打破这个制造瓶颈，像 Meta 这样的巨头正在疯狂进行垂直整合，试图把控从底层硬件到上层应用的每一个环节。
既然巨头们这么紧张，那让我们把目光放回你每天握着的手机上。如果未来你的手机里住着一个这样的超级代理，他能通过你的消费记录，知道你今天中午在麦当劳吃了一个巨无霸套餐，
然后他在后台默默计算出热量，
对，并自动去修改了你晚上的健身计划和燃脂目标。那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就来了，你还需要下载一个专门的健身 APP 吗？
答案显然是不需要了，未来可能根本就没有 APP 这个概念了。
这太颠覆了。
是的，大部分我们现在依赖的应用最终都会融化、消解、退化成纯粹的后台 API 接口，他们不再需要花哨的用户界面，只需默默地给你的超级代理提供数据就行了。
那么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而言，这当然是件好事。这意味着你将不再是几十个昂贵订阅服务的奴隶，不需要在各种界面之间来回切换，
确实省事多了。
但对大厂来说可是灭顶之灾啊！如果大家都需用这种调用底层数据的超级代理，巨头们辛辛苦苦建起的围墙花园不就被拆得连砖都不剩了吗？巨头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麦的现在就在疯狂测试，将他们新收购的 Manus AI 代理深度整合到 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高级订阅服务里，
也就是在自己的地盘里养一个超级助理。
没错，他们的策略很明显，既然你想要一个超级助理，那我就在我的封闭生态里给你造一个，目的还是把你死死地锁在他们的流量池里。不过更有意思的是资本市场对这种底层重构的反应。
没错，这就得聊聊风投圈现在的淘金热了。现在华尔街有一种玩法叫 AI 聚合体，也就是 Rollups， 说白了就是一些私募或风投机构跑到传统行业里买下几家看似能用 AI 优化的老旧公司，
然后把它们拼凑在一起，
对，贴上一个 AI 概念股的标签去圈钱。
这种行为很多时候仅仅是风投机构为了就是停放管理资产而玩的一场金融游戏，他们以为给传统企业注入 AI 就能产生1+1=3的化学反应。
但现实往往很骨感吧？
非常骨感。如果你根本不理解那个传统行业的核心业务逻辑，强行把一个生硬的 AI 外壳套在旧时代的流程上，往往导致1+1=0.5，甚至直接把公司搞垮。
但我注意到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现在的风投机构似乎极度偏爱那些20岁出头甚至毫无行业经验的年轻创始人，反而不太愿意把钱投给那些有着几十年履历的行业老兵。
这个确实很有意思。
对啊，这有点说不通啊。难道在复杂的商业世界里经验突然一文不值了吗？
怎么说呢，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里，经验确实是无价的，但在技术底层被彻底重构的快速易代期，经验反而成了一种包袱。
包袱？为什么这么说？
那些老兵们还在用旧时代的思维模式考虑如何立项，如何搭建系统架构，如何招募团队，而这群伴随 AI 原生工具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可能连复杂的代码都看不懂，但他们能毫不顾忌地用 AI 代理去生成软件。
他们试错的速度太快了。
没错，老兵们开个会的功夫，他们已经用 AI 迭代了3个版本，这就是速度对经验的降维打击。
速度确实能解决很多数字世界的问题，但这里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物理极限。如果说 AI 代理在数字世界里消灭了 APP， 年轻创始人可以靠代码狂奔，那当 AI 需要在物理世界里运作时呢？
物理世界的墙可硬得多了。
是啊， AI 可以完美的帮你排满日程表，但如果它需要处理一份真实的医疗保险索赔，或者需要跨越大洋传输数据，它就会一头撞伤一堵极其坚硬的墙，我们上个世纪90年代老旧的物理技术基础。
这就引出了现在硬科技领域最激动人心的变化。你提到的保险索赔，正好是最近刚拿到1000万美元融资的 PACE 公司在做的事儿。
哦，对 ，PACE。
你知道保险业每年在业务流程外包，也就是找海量的人工去处理那些枯燥的索赔文件，上要花多少钱吗？
多少？
700亿美元。PACE 的切入点就是直接用 AI 代理去吃掉这700亿的后台市场。
等等，这个我必须问清楚。那些老牌保险公司的后台系统，很多都是上个世纪的绿屏命令行端，别说高级的 API 接口了，连个鼠标都用不了。既然没有接口， AI 到底是怎么跟这些老古董交互的？难道它像人一样盯着屏幕看吗？
哎，你还真说对了，这就是 PACE 真正硬核的地方。他们根本没有去等那些老派保险公司开发什么现代化的 API。
那他们怎么搞？
他们使用了一种叫做强化学习的机制，结合计算机视觉，让 AI 代理学会去识别那些绿屏上的像素点。 AI 实际上是在看屏幕，然后模仿人类的操作逻辑，自动在键盘上输入指令。
我的天，硬生生把操作步骤背下来了。
对，他们把极其复杂的理赔操作规范转化成了 AI 可以全天候无休执行的肌肉记忆。在飓风这种自然灾害爆发时，人类处理积压的索赔可能需要几个月，而这种 AI 代理可以瞬间扩张，不知疲倦地完成理赔。
哇，这太防范了。 AI 不是在通过代码对话，而是在直接看屏幕干活。如果说这是 AI 在改造地面的老旧系统，那我们在太空中的基建呢？有一家叫 Northwood Space 的初创公司刚刚拿下了1亿美元的融资。
对，里面还包括了近5000万美元的太空军合同。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搞软件、搞 AI 的人现在要如此狂热地去关心天上的卫星和地上的混凝土？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核心原因就是数据传输的物理延时。你可以把现在的超级 AI 代理想象成一辆极其先进、性能爆表的超级跑车。
嗯，超级跑车。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辆跑车正被逼着行驶在一条泥泞、坑洼的乡间小路上，也就是我们目前缓慢且拥挤的卫星网络。
跑不起来啊。
对， Northwood 做的不是去造一辆更好的跑车，而是直接从太空到地球铺设一条光纤级别的不限速高速公路，让这辆跑车能真正把速度飙到极限。传统卫星公司发射了卫星，还得自己满世界找地皮建基站接收数据，而 Northwood 是把硬件端端和网络回传全包了，几周内就能在全球部署相控阵终端。
难怪 Meta 前不久刚宣布跟康宁公司签了一份价值高达60亿美元的光纤合同，逻辑全串起来了。不管是 PACE 去用强化学习看懂绿屏系统，还是我们在太空中铺设数据高速公路，核心都在于 AI 正在从一个只会陪你聊天的机器人快速进化为能在现实世界采取实质行动的执行机构。
完全正确。为了支撑这个庞大的执行网络，底层的物理基建必须彻底翻新。这正是这波技术浪潮最硬核的部分。我们在为算法重塑整个物理世界的感知与行动能力。
确实。
而要让 AI 在物理世界里游刃有余，就必须在其极端的环境下测试它的自主决策能力。
这里才真的到了最有趣的地方。在这个测试环节，甚至带上了一点电子竞技的狂热。那家极具颠覆性的国防科技公司 Anduril， 他们正在赞助一项全球性的 AI 无人机竞速大奖赛。
这个比赛非常有意思。
最倔的是，所有参赛者的无人机硬件完全一模一样，不管是电机还是电池都毫无差别。唯一能决定你在赛道上是完美过弯还是直接撞树的，是你编写的 AI 自动驾驶代码。
你能想象吗？全球顶尖的极客不去写大语言模型，跑去优化一架无人机在时速100英里下的避障算法，这种极端的硬件竞技到底怎么反哺我们日常使用的 AI？
这本质上是一场对自主性的极限压力测试。你想想，一架无人机在时速100英里的状态下穿梭树林，
他必须在几毫秒内做出决定，不仅要分析 sensor 数据，还要立刻控制电机做出动作。
稍有迟疑就粉身碎骨了。
没错，这种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复杂决策的底层逻辑，和你手机里的 AI 代理在极短时间内为你组合最划算的购物车是完全相通的。当你在高速运动、充满不确定性的物理世界中磨练出了极致的 AI 自主决策能力，把它降维应用到日常的数字任务中，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
明白了这个逻辑，但我立刻就想到了一个巨大的现实痛点。如果这些 AI 在底层逻辑上已经聪明到可以毫秒级避障了，为什么在现实中我依然无法流畅地让我的 AI 帮我自动清空购物车？既然它连无人机都能开，帮我买个东西怎么就这么难？
这个痛点很经典，因为我们缺乏支撑机器交易的底层支付基建。现在的 Visa 和 Mastercard 等传统信用卡网络完全是为人类设计的。
是因为手续费太贵吗？如果我的 AI 为了帮我找一本最便宜的二手书，需要和50个不同的商家 AI 砍价，每个步骤都走一次信用卡网络，这手续费估计都要比书本身贵好几倍了。
手续费只是一部分，更致命的是信用验证机制。传统的信用卡网络是基于人类身份和银行核验的。如果你的 AI 代理在一天内为了比价或购物，向同一个电商服务器发起了50次快速的支付请求，现有的防欺诈系统会怎么看？
估计会报警吧。
他会立刻判定这是一次恶意的机器人攻击，然后无情地封锁你的 IP。 我们现有的互联网架构中，机器和机器之间根本没有办法证明我真的有钱，而且我不是骗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稳定币和区块链技术可能并不仅仅是加密货币圈的炒作，而是 AI 商务真正的必备基建。
没错，区块链的底层逻辑是密码学证明。当你的 AI 使用稳定币支付时，它不需要通过中心化的银行去核验你这个人类的身份，
也就是绕过了银行。
对，机器可以通过密码学瞬间原生证明它拥有这笔资金，这样就完美绕过了传统银行繁琐的防欺大系统，使得高频低成本每秒数百万次的 AI 代理间微交易成为可能。如果不解决这个信任确认的瓶颈，你的 AI 代理最多只能是个给你出主意的出色顾问，永远无法成为真正帮你办事的执行者。
哇，今天的信息量真的太大了，让我们来稍微梳理一下这趟令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深度之旅。从 Peter 一小时内造出的 Motobot 引发全球 Mac Mini 断货，到 AI 代理直接瓦解传统 App 的生存空间，
也就是 App 变成 API。
没错，再到在太空中铺设为 AI 提供燃料的数据高速公路，到用强化学习接管上个世纪的绿屏保险系统，最后我们还要靠稳定币来为全自动的 AI 商务打通支付的任督二脉。这一切的信息都在向你每一个听众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你即将迎来算力和自主决策能力的终极个人赋能。
但是伴随这种极致的个人赋能，我们在整理这些硬核资料时发现了一个被轻易带过但仔细想想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
是什么？
在其中一个关于底层技术滥用的案例中提到，有一家当地的街角咖啡店为了提升自己网上的知名度，在后厨放了一堆旧手机，还架着电风扇给他们晒热。
架着电风扇？
对，他们用这种极其笨拙的物理卖挂组建了一个小型机器人农场，疯狂地刷 Instagram 的点赞和互动量。
一家普通的咖啡店都要用这种粗糙的物理墙来伪造网络声量，这确实细思可恐。
你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想，如果今天连咖啡店都在用电风扇加旧手机造假，那么明天当像 Motobot 这样完全开源、高度智能、还能不断自我进化的个人代理普及到全球数亿台设备上时，会发生什么？
天哪！
即使你我所有人手里都相当于握着一支全时的、全天候运作的数字天才军队，到那个时候，那些功能单一的 App 会消亡，还在其次，我们在互联网上赖以生存的验证真实人类身份的基础体系会不会彻底困扰？
这是一个极其发人深省的问题。当你未来每天在网上看到那些风趣幽默的评论，看似真诚的购物评价， 甚至在工作群里与你一来一往深入探讨业务的合作方式。如果机器可以通过分析你的历史数据，完美模仿甚至超越你的购物、发帖和沟通行为，那在未来的互联网上到底还有什么是真实的？而那个活跃在网络上的你，又该如何向世界证明那是真正的你自己呢？希望你今天带着这个问题去重新审视一下手中那台看似平静的智能设备。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